联合的时代及其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8月18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联合的时代及其迹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818，历时1小时20分钟。晚上好，很荣幸今天晚上能来到这里，站在这讲台上。那今天早上在来这里的路上，那我一直在祷告等候主。那在路上我打开收音机，那正好听到那位黑人牧师史密斯弟兄在讲道。那你们学习今天早上有听收音机吗？那我想他是在俄亥俄州讲的。那有人正好跟我谈到史密斯弟兄的讲道，他说你应该收听他的讲道。我说早上我正好听了他的讲道。那他说到现在今天世界上充满了罪恶。那后来我把收音机拧到别的波段，又听到另一个人在讲道。那我下来的时候，当我走进会堂时，我看了一下，我是不是今早我来得太迟了。那所以今晚我们真的很荣幸啊，能来这里来侍奉主。那前几天我谈到那位弟兄啊，和他对那位啊凯伦女士所讲的信息，那我们的姐妹刚刚离开我们，那我们都知道她是啊，就是韦佛姐妹。那想到今晚这里有个本来是要受洗，那当时我在这个池子里为韦佛姐妹施洗，那是用轮椅把她带来的，那是她的癌症快死了，只有一个晚上可以活了，医生已经放弃她了。第二天早上他就会死了。那我走进他家想跟他说一点神的医治，但他一直重复地说，你到我家来我真是不配。他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到我这里来我真是不配，我是个罪人。但他说先生我不愿意就这么死去。那所以格雷斯韦佛就带我从这儿到他家里。那是聚会刚结束，那人很疲倦。那当我走进他家时就为他祷告，读了一段经文给他听，他就得救了。当时他的手还举不起来，但他想跟每一个人握手。那因为有件事临到了他。那他们在握手的时候，我见到一个异象，看他朝一个鸡笼子那边走过去，那又回来。我说没事了，现在你的病好了。那这是18年前的事了。那本来他身上的癌细胞一直都在扩散。那后来他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心脏病发作。那人把他放在氧气罩下，后来就死于心脏病发作。那后来我在想，那最后当人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唱起那首歌，然后耶稣来了，绝对是的，耶稣来了，留住了他的性命，他又活了18年。那时我想真是恰到好处，那这位夫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就像那样他又活过来了。因此那时他们唱的那首歌绝对是恰到好处的，然后耶稣来了。那前不久我希望我能有更多的一些的聚会。那我开始变得很紧张，今天早上我整个人乱得很，我爬起来祷告。那我在家里，就在这后面的家里，那我刚送一家人去亚利桑那州，那这样孩子就能够在那里上学。那我回到这里后想稍微休息一下，那跟我的弟兄和这里的几个弟兄一起出去，想下个礼拜去打猎。那准备南下到肯塔基那里去打猎。那天我刚好路过碰上韦佛姐妹去世，那我就开车过来，来帮帮那位弟兄来主持葬礼。那我不要去想，那我不想说太多这方面的事儿。那你知道四周都有人在抱怨。那我认为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看到男人和女人不停的抱怨。那我一直在想，神的让我远离这种事儿。那你知道抱怨会减弱人的信心。那我知道当你上了年纪，那我们大家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事发生。那我知道那些琐碎的事会越来越多，那因为你变老了就爱抱怨。那所以我认为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撒旦给某个人的生命加冕，使那些年老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那叫我希望不会走到那种地步，我希望我能忍耐，那自己担当，那可以走到那个地步，然后我要我的生命以神的荣耀为冠冕，有他的忍耐、温柔、和平、良善，被圣灵所充满。我一生中老是困扰我的一件事就是神经质紧张。那当我感到精疲力尽时，那我真是累得不行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人在关心我。那你知道你们大家也都有这种感觉。那我现在真的是有这种过分的紧张感。那知道有的时候是会很糟，几乎那这是一种紧张，全是紧张引起的。那很多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步，特别是那么多的异象， 那你知道我完全沉浸在那些意象里。那我看这个人，我想这是个意象吗？不是意象。那是的，到底是不是？你像你简直不知道随着意象而来的是怎么一个代价。那所以当时，那你搞不懂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开始想，那然后又想到自己，然后我已经做了什么事了，我都这样子了，都50岁了，还没给主做点什么事，越来越老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有了那种人们常说的忧郁症。那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弟兄都还记得人们常说的那种忧郁症。那爸爸过去常说这个词，那时我还不明白他说了什么意思，但现在我是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你开始有那种感觉，但他们不是真实的，只是你自己，你才知道。那只要你知道，那只是你自己的感觉。所以我现在要设法让自己安静一下，那为那些即将到来的伟大的事工作好准备。那然后到，那我马上就得去纽约参加那里的一个大型聚会，那然后去士利夫波特，那再从那里回到凤凰城，那然后再沿着美国南部边境做巡回的讲道。那接着他们正在安排海外的布道，那明年一开始可能是在3-4月份。那如果我们能够踏上旅程的话，那我们想尽快从斯德哥尔摩或奥斯陆开始，那做环球的布道。现在我待在家里，那稍微休息一下，那使自己恢复一些的精力。那若主愿意，那下个礼拜天我就从肯塔基州回来。那要是可以也蒙主的喜悦，那如果内贝尔弟兄也不介意的话，那我想下个礼拜天讲一场道。那要是主愿意的话，那如果主也像那位弟兄一样同意的话，那我就到这里。是的，先生。如果主也像那位弟兄一样同意的话，那我希望他会同意的。那我知道，若是神的旨意，很快我就要跟你们分别一段很长、相当长的时间。那我讲一篇短的信息，把我心里想要对你们表达的内容都讲出来。那然后我们可以交通这信息。那我有好几个题目，那最近几天里我心里想到了5-6个题目。那我到这里几天了，一直都在外边打松鼠。那我到树林里去，身上带着笔和纸。瞧呢，在白天光线好，我就靠在哪棵树上，如果我没有睡着，我就做祷告。那然后主赐下一些信息给我，我就马上把它记下来。那瞧，你知道我的意思。那当你独处的时候，那你也会这样。那然后我回到这里把笔记抄在纸条上。那因此当有人请我去讲道，我就过来拿我的纸条，那仔细查看一遍，看看我可以从哪个题目开始讲。那瞧，这就是刚才所发生的事。那所以我在想，主若愿意，我要把那些大而长的信息都给它缩短。那你瞧，因为他们会占用你们好几个小时。那在芝加哥的最后一个晚上，主帮助我讲了一篇非常短的信息，大约30分钟。那有人上来对我说，我以为你做不到，但你做到了。所以你知道，那30分钟是从2.5到3个小时的内容中浓缩出来的。也许今晚我可以讲快一点，那再练习练习，那不要留你们太久。那神祝福你们，不管走到哪儿，都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会堂这样。那这里是个家，甜蜜的家。那我很同情韦弗姐妹一家人，还有最近去世的那位宝贵的黑人弟兄一家人。在去世前我跟他一起祷告过，那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品性，那现在他与神在天家了，那一切都过去了。那无论如何你们也会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那愿主使他们的灵魂安息，我们期望有一天与他们一同在那片土地上，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悲哀，没有死亡。在我们去到那片土地之前，让我们尽可能的为福音做好每一件事。那说到紧张，那今早我为这事祷告过了。如果你没有一点紧张，那你又会怎么样呢？想一想这一点，紧张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想到这一点上，我就得到鼓励了。那要是你一点都不会紧张，那你就好像个布娃娃，没有任何的感觉了，你也就无所事事了。那比如说一对夫妇，特别是基督徒的夫妇，如果他想做这儿，那他们在一起工作，而另一个想要，那当你们走到一起时，那你得知道他做的事，他也都是你做的事。那瞧，紧张确实让人们在一起更亲密了。那有人跟你说，嘿，他们说，想一想你可爱的妻子，当你做的不那么好的时候，他就变得很紧张。会想一想你丈夫，当你做的不好时，他也变得紧张。然而他所有的过错都得到原谅后，那看看你对紧张有什么感觉。那看你需要有些压力，没错。那再想一想感觉，要是你没有感觉，不会疼也不会痒，那会怎么样？要是你根本没有感觉，那会怎么样？你就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了，看到没？如果你没有感觉，那么你的其中一个感官就丧失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凡事都恰到好处。 你只需要说，神呢，请你赐给我恩典来承受它。绝对是的，如果我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承受住，站在那儿说，我们知道当世上的生命结束后，有一个更伟大的生命在那一边，就是我们盼望去的地方。那记住，所有这些事都会让人感到紧张的。有些人说起基督教时，就会告诉你说，那你再也没有烦恼了。不，不是的，你不再会，他们说你不再会紧张了。哦，不，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时，你就更紧张了。因为从前你是那种吊儿郎当的人，逍遥自在，我行我素，做事不负责任。但是当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后，每时每刻你都在想，我是否讨神的喜悦呢？我是否能听到主的话呢？这个让人感到紧张，那让你时时都会警醒，那这便造就了现在的你。所以说到底，紧张也是一种祝福。问题是你怎么看待，你是怎么看待的，明白吗？如果你从另一方面去看，不管你把一个东西切得有多薄，它都有两个面，那你明白吗？因此你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那所以说到紧张，我想，哦，那么这种紧张到底是什么呢？要是我生来就没有这种紧张，那会怎么样呢？要是我没有这种紧张，我也不是现在的我，也许我还不会成为基督徒呢。正是这种紧张驱使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看到没？所以对我来说，紧张也是一种祝福。所以就像保罗说的，当他也有这种紧张啊、压力啊等等时，他就三次求主把这东西拿走。主说，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说，那么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看到吗？只是合乎神的旨意就没有问题。那曾经有的时候我被搞得很紧张害怕极了，我就向主祈求，主告诉我说，大约是8年到10年前，他对我说，他再也不会让你害怕了。那真的，他就再也不让我害怕了。是的，先生，不要忧虑，我能够感觉得到，那知道他还在，但我不去管他，因为他不再让我觉得害怕了。那我为此而感谢主。那主可能会说，你不再紧张了，但是他却说，你再也不会感到害怕了。所以这件事是主的意思，因此我就高兴地接过他，说，主啊，我感谢你。那我就这么做好了。好的，让我们低头祷告。那是有什么特别的事需要祷告的？那我看见这里有许多手帕，那如果有请举手。主啊，祝福这里的每个孩子。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来到你伟大而威严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是照你的要求而来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呼召而来的。我们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忧虑而来，把它卸给主，因为他顾念我们。那知道他顾念我们，这带给我们多大的安慰啊！天上伟大的神，造物主，看顾我们这些他所造的人。主，我们为此何等的感谢你，多么的高兴。那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除了你的道以外，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带给我们安慰。你的应许就是我们的安慰。你在应许中说，只要我们把所要的告诉你，你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还有这些伟大的应许，你们说你们祈求就得着，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它就必挪去。所有这些应许，我们可以从这些应许当中得到我们所求的。主啊，他们的手举了起来，他们有需要，你知道他们的需要。父啊，求你供应他们。我把我的祷告和他们的祷告一起呈到你面前，我的手与他们的手一同举起来。这里的桌子上放着许多的手绢。哦，主啊，这些人是何等的有信心，有勇敢的信心。看来你已经用什么祝福了我，使我能为病人祷告。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去哪里，都是做一些跟病人祷告有关的事。神呢，现在请帮助我，我真诚的祈求你应允那些把手帕放在这儿的人所求的事。愿你的怜悯临到他们身上。主啊，我们晓得 X 姐妹带着一个妇人来到这里，她是从某个地方坐飞机来到这里来接受代祷的。她得了癌症，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她带到这儿来。神啊，我祈求你留下那个女人的性命，求你应允。还有我的小侄子麦克，我刚离开家门时的正躺在那里发高烧且呕吐。主要我相信我们在那里已经做了信心的祷告，你已经医治了他。我感谢你，我觉得在我离开房间之前呢，孩子的烧就退了。主要我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现在轮到我来传讲你的道。主啊，求你将你的道赐给我们，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祝福我们的魂，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使我们今晚从你话语的应许中得到供应，维持我们这个星期的一切需要。 求你应允，求你祝福我们的牧师，这位勇敢的人，祝福他的妻子和孩子，祝福我们的执事和理事，祝福所有进出这会堂的人。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些祝福临到我们。阿们。现在我想读两处神的话语。那我要读诗篇，那诗篇第86篇，那然后再读马太福音16章1到3节。我想读诗篇86篇的一部分，那不是整篇，只是读到第11节，那整篇的一半多一点。那我要说一下这件事，那在传讲之前，那如果能给他起个主题，我要叫他联合的时代以及迹象，联合的时代的迹象。那这听起来有点复杂，联合的瞧时候，联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那这个联合的时候的迹象。那诗篇86篇是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呢，求你拯救这个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哦，这太美了，不是吗？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那听着，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专心，看到吗？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那现在我要讲联合与时代的迹象。那我们再读马太福音16章，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求主在我们所读的话语上加上他大有恩惠的祝福。那我们要谈论这种联合，联合的时候，联合的时候的迹象。瞧，那耶稣在这里，那在后面读到经文中，那耶稣指责那些犹太的神职人员，他们不能够分辨那个时代还有那个时代的迹象。那对人们来说，这向来都是一件大事，就是你能够分辨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迹象。因为神在圣经里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没有人能够回避它。那一般来说，我都是回到圣经的时代，从中选一些传道人，那或主的仆人来讲，那比如挪亚时代的迹象、但以理时代的迹象等等，那各种不同的这些的迹象。但为了节省时间，那今晚我就不去讲这些了。那因此，神的方法总是把那个时代的自然迹象来赐给我们，好叫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出那是什么样的时代。那些的法利赛人 他们本该认出他们的时代，他们本该认出那是什么时代。那在另一个地方耶稣说，你们若认得我，也别认得我的日子。那他们，我们晓得那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那瞧，那要是不明，那法利赛人总是引用先知说过的话。那他们说，啊，先知能明白从主来的意象，那主的道总是临到古代的先知，只要他们通过先知而明白主的道，那先知给他们一个兆头。那例如有人向左侧卧一段长的时间，那又翻过身来向右侧卧一段时间，那有人脱去了自己的衣服等等。那先知做这些事是为了显明他们那个时代的迹象。那现在我们知道创造天地的这位神，那他安排他的工作，那以各种的迹象来说明他的时代。那同样这位神今天仍然活着，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一些的事。那当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肯定也会有某些人在某些地方错过了某些事，明白吗？因为神若不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迹象，就绝不会让这些事发生。那这些的迹象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那当时那些犹太的神职人员他们怎么样的，那他们怎么样，那今天有些人也怎么样，他们没有看出来。那现在也跟当时一样，他们认为还不是时候，他们当时以为他们正生活在太平盛世，所以就没有去寻求弥赛亚。耶稣说过他来就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在人呢，那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有些童女出去迎接他，其中一半灯里有油预备好了，他们正注视着那个迹象。那今晚我正是在对这样的人讲道，对吗？那就是这些现在正在寻找着迹象，寻找主再来迹象的人。那主所赐的这些的迹象只是给信徒看的，不信的人永远看不见他。这些迹象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去了，他们却看不见。那比如今晚，那主的天使可以真真实实的站在台上，就跟我看到你们一样真实。那我可以看到他，或者说你也可以正在看着他，我却看不见。那或者我能看到他，你却看不见。那你知道这是符合圣经的，绝对是真理。那他们看见，那你知道保罗扑倒在地，但其他人却没有看见的光。当使徒约翰站在众人面前时，那光也出现在那里。当时在河边站着成千上万犹太的神职人员、圣人和大人物，约翰自己说他做见证，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身上。那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除了约翰以外没有人看见，瞧，这迹象只是给他的。那你有注意到那几个博士所看见的迹象有多么的强烈？那他们看到一颗星，他们是希伯来人，他们其实不是印度的天文学家，而是希伯来人，因为他们去印度学习天文学，正要完成他们的学业。他们朝耶路撒冷观看，他们知道所看见的那三颗的星是寒、闪、雅佛的星，他们各自属于其中的一族。他们看见的三颗星分别代表他们的族类，那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迹象。当那些星排成一列时，弥赛亚就已经在地上了。哦，难怪他们上来说他在哪儿，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在哪儿？他们知道婴儿弥赛亚一定躺在什么地方，因为神给他们那个时代的迹象，就是神与人联合在一起。当神把自己联合在人的身体里，那是何等的联合。在所有的联合中最重要最伟大的联合，就是神与人的联合。神离开他作为神的伟大的形象，铺张他的帐幕，取了人的样式，借着联合成为人类的一员。这是什么？这给神与人之间带来了永远的和平。我们是多么感谢神的。那些的迹象并不是赐给每个人的。那想一想那个时代，他们每个人所有的天文学家 他们的钟就是星星，守望者会爬上塔顶，他会在上面观察，当他看到某个星座里的某些星星，当他们移动时，他就知道是什么时辰了。那你们记得圣经说，守望的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守望的就下来告诉他们是什么时候了。那瞧，他们借着星斗来掌握时间，那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几颗的星排成一列，让这三个人看见了，然而其他的人却没有看到。啊，这三颗的星星，他们绝对的排成一条线。那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与圣经完全相符。瞧，当那几颗星联合在一起，他们一起联合形成某个星座时，这三个人也同时联合在了一起。你也可以在神的道上与他紧密的联合，直到这一切的事都成为现实，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并知道他们是真实的。明白吗？这时代的迹象，你可能从他上面掠过去了，你说哦，胡扯。但是对你们来说这不是胡扯，对你们与道联合的人来说，他就在这里，这绝对是正确的，帕特弟兄。因为你看见这迹象与信徒联合，我正是在对信徒说话，因为不信的人永远看不见。要是今天耶稣在地上，他对我们今天这么多分辨不出这迹象的神职人员该会做何等的谴责。这些迹象我们每天都能在这个教堂里看见，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了。其他人读到看到墙上写的字，然而许多人还是错过，甚至一点也不明白，这根本不是给他们的，他们不会留意的。那注意这一点，耶稣指出了以色列国的迹象。那当人问他这些事的时候，他们要一些的迹象，耶稣告诉他们那些已经发生了的迹象。他们想知道世界的末了何时来到，末日的迹象是什么，那耶稣就给他们指出，经文里有多处说到以色列国的迹象，空中出现的、天上的迹象和地上的迹象。耶稣给他们指出迹象、迹象、迹象，一连串的迹象。他在一处跟他们讲到有关以色列国的迹象，他说，当你们看见以色列国那条开始围困耶路撒冷时，瞧，当你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你就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在他们可以做这事之前，世界必须先联合起来。在那些犹太人拒绝了神赐给他们那个时代的迹象后，罗马大将军提多必须联合他的军队来围困他们。那就在那个时候，提多联合他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在列国能够联合起来攻打神的子民之前，必须要先有所谓的神的子民联合起来反对神的道。行，那联合，那联合起来，联合在一起。那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联合的时代。那我正拿着红灯在向你们闪着。那注意每一件事，女人们他们是怎么做的，男人们他们是怎么做的，众教会他们又是怎么做的。那我要全心的对你们这一小群人指出，我相信我们正与神的道在看齐，我们正处在先知预言的伟大时刻，处在主耶稣再来前的时刻。联合在一起做好准备。那你们看，在提多联合列国的军队之前，以色列人已经自己联合了起来，把自己捆在了一块，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拒绝了他，把他赶了出去，钉了他十字架。所以当他们拒绝那差给他们的拯救时，他们就联合了起来想做这件事。那把这个记在心里边，他们联合起来拒绝那时代的信息，他们一定得要这么做。当他们那么做以后，以色列国的迹象就出现了，列国开始联合起来。提多率领罗马和希腊的大军围困了耶路撒冷，被困在城里的人他们因饥饿死亡。那约瑟夫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他们不得不吃树皮，吃树上的野草，甚至互相煮对方的孩子来吃。行，因为他们全都发疯了。后来提多终于退到山上，这扎营把耶路撒冷围困起来，而城里的人看到那些军队在行进时，他以为自己是行了神的旨意，他们拒绝不听主耶稣这伟大的主所告诉他们的事。当时没有一个基督徒被困在城里，因为他们看见迹象就离开了。瞧，耶稣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们应当逃到犹大，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欢喜日，因为冬天山上都覆盖着雪，那在安息日城门是关闭的，那遇见这种情况他们会被困住。行，若是主的旨意，我们很快要谈到神是如何成就这些事的。那现在注意，他们祈求不要遇见这种情况，耶稣告诉他们要为此祷告，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被困在城里，他们都走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迹象，那这都离开，就都离开了。这就是整件事的关键。哦，今天的教会多么应该认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迹象，你要赶快跑去哥哥他得到生命，不是跑去某个教会，而是跑去耶稣基督那里，让你自己与他联合，而不是与某些组织或教派的教条联合。要与基督联合，要确实的与基督联合，你不能随便拿个东西来联合，你必须确定是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何等联合的时代。那我们发现他们弃绝了弥赛亚，就自己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联盟，他们彼此商定好，若有认耶稣是先知的，就把他赶出会堂。那你还记得那个生来瞎眼的男孩吗？那门徒问耶稣，是谁犯了罪，是这人的，是他的父母的？耶稣回答说，两个都不是，这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叫人可以知道。那你们记得经上说瞎子的父母不敢说什么，他们说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却他怎么得了医治我们却不知道，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了，若我认耶稣是先知的，要把他赶出会堂。但你看神的工作在这孩子身上，他不属于那一群人。他说，那他开了我的眼，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这真是奇怪。看到吗？他可以这么说，瞧，那是神的作为，他已经得了医治。好了，他能这样说出来，是因为他跟那帮人根本毫无关系，神的作为在他身上成就了，他的眼睛肯定能看见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那犹太人联合起来反对耶稣，反对弥赛亚的事工，反对弥赛亚的信息。今天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事在发生，一模一样的事，共产主义正联合起来要摧毁教会，唯一能摧毁的办法就是在教会自身也联合到基督教协进会里，接着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否认并摧毁这信息，就是神的道，然后教会才被摧毁。他们已经离弃了神的道，教会已经离弃了，他们不能接受神的道，因为他反对他们的宗派教条。不管有多少的火柱悬挂在我们会众当中，不管有多少人，不管预言并发生了多少事，也不管耶稣应许在末日要发生的这些伟大迹象怎么应验了，但他们还是不能够接受。因此他们现在正联合起来，你的牧师和许多看过报纸的人都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在展开一场世界性的基督教的联合运动，有个路德派的牧师在带领他。如果这里的社区发生了什么灾难性的事，如果我们不跟这个全基督教运动联合，那我们的教堂就不能再做教堂了，他们会把它改成仓库，或者哪位弟兄去探望另一个快死的或受伤的人，想带着属灵的祝福去服侍他，就有可能因此被枪击。绝对是的，他们会因服侍神而被联邦监狱关上十年，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全基督教运动的成员。你们看不出受的印记吗？行，那我们看到这个联合的时代已经来了。那注意，那接着教会联合起来反对这个信息，当这事发生时，各国也联合到共产主义里再次摧毁教会，绝对跟起初所做的一样。行，历史将再次重演，以色列人 必先拒绝那信息。当他们拒绝了信息后，接着各国的军队、各国家都彼此联合起来，一同上来摧毁教会。如今他们拒绝了主耶稣的信息，他们拒绝了这个信息。那现在时候到了，共产主义正在联合全世界来反对教会，那肯定是这样的。那这是很难这么说，但是要那些的犹太人相信是很难的。那他们说，那来吧弟兄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咱们现在进了圣殿里边，我们来祷告，那让某个圣父或哪个圣父来带领我们祷告，把殿门关上。提多扎营在城外有一年多，他们把守着要把他们饿死在城里，没有一个人能逃出城外，他们全都饿死了。后来他开进城里，拆毁城墙，杀进城里的所有人，甚至血流成河。那主的使者在旧约里已经预言了这些事，说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那些的传道人，他们都是犹太的神职人员，他们本该知道这事，并且告诉人们。但相反，当耶稣站在他们中间时，他们却认不出来的。他们想来嘲弄他，说给我们玩个把戏吧，让我们看看你怎么玩的，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耶稣说，那瞧他行了那么多神迹，他们还是看不见，看到吗？所以当他们拒绝他，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信息，当他们拒绝了那个时代的信息后，他们就看不见那个时代的迹象了。当圣经所预言的迹象行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却说让我们现在去圣殿吧，他们都是圣人，你无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挑出什么毛病出来，他们不能让你挑出任何的毛病，因为他是祭司，他若有毛病就会被杀死，犯一点小错误都会被石头打死，所以他必须过个干净圣洁的生活，他不能犯错，不然就会被石头打死。那在人的眼里他们是伟人，是圣人，因此他们走进圣殿说，那我们有神，神世世代代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进入他的圣殿，那是神的圣殿，没错。但你看，神在自己的圣殿里被拒绝了，看到吗？我们要进入耶和华的殿。那你们所有希伯来人都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我们都在这儿，神是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与我们同在。神要救我们脱离罗马人和希腊人，就像从前救我们脱离那些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那样，他要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让我们都进耶和华的殿里去。这听起来很好，但他们怎么做呢？当着圣殿的建造者，一个卑微的加利利木匠的样子出现时，他们窃绝了他。当神证实了他就是那个时代和那群人的使者后，他们窃绝了他。因此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献祭，在神看来统统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他们什么都做了，神还是让这个大军联合起来摧毁那城。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也借着宗派等人为的东西离弃了神的道，他们不要你告诉他们这些神奇奇事，就连科学也借着照片等等的东西证实了这事，他们还是不要与他有联系。所以共产主义正在成型，要摧毁他，跟提罗所行的完全一样，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的，绝对没错。那你们认出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吗？一个联合的时代。当我们看到这些在联合时，哦，可是我们还不明白这些事，你可以去查考圣经，看主在哪里应许他要做这些事。那我们看到这些事正在应验，我们看到主应许在教会里要做的事，我们看见了正在应验，我们看到国家正联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各种主义正联合在一起，我们看到教会正联合在一起。这是联合的时代，这是个联合的日子，这时代的灵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联合。你所谈论的事情都是要组织起来，就连政府也会接受的。你知道作为公民，那我是美国公民，但你就是给我一张5美元的支票，我也不敢在上面签字儿。行，我不能那么做。那这是联合的时代，一切都得经过某种联合会，正是这种联合会导致了兽的印记。行，这是个联合的时代， 世界正在走向那个大联合，你只要睁眼看看就能看见了。这是个联合的时代，每样东西都要联合在一起。犹太要联合起来反对耶稣，不认他们的弥赛亚，因此我们明白了怎么回事。那现在我们又看见同样的事，当教会联合起来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不是要摧毁这个信息神的道之后，那共产主义也在联合要摧毁教会，他们想要除掉这信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协会，因为他们现在是分开的，是一个小群体，卫理会、浸信会、路德派、长老会、基督会等等，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因为这个反对那个，那个反对另一个，他们的教义截然不同，好像东离西那么远。行，他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一旦联合在某个大头头下面，那他们就能够做得到了。那个时候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就是这样联合起来的，那当然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罗马天主教是人数最多的教会，那希腊东正教与别的天主教会那不及罗马天主教大，那他们联合在一块，这就是他们立场一致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事，罗马教皇都是一切的头，看到吗？不管别人怎么说，罗马教皇是绝对正确的，他是神的代理人，就是这样，他仅次于神，他拥有管辖地狱、天堂和炼狱的权利，看到吗？在那种情况下，教皇不同意，没有一件事可以做，而教皇不管说什么都必须得去做。那现在新教的众教派也在为自己立一个那样的头，圣经不是说了吗？要给那兽做一个像，什么像？就是与他相像的东西，做的像他一样，就是这样，同样的东西，那是什么？通过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灵，联合，联合在一起，试图摧毁这信息。他们怎样摧毁这信息呢？他们怎能摧毁神的道呢？他们可以使这信息不起作用，就像他们起初所做的那样，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道，使神的道没有功效。那他们说啊，真的，那毕竟你看到那个异教的女人想要，那我现在忘了她的名字叫什么，那要是我记得我就说说，我想起太多的事了。那我想起前几天的各国的那些的小姐们，那我希望我们会有另外一种小姐兴起来，她会走进酒吧砸碎威士忌，把各种标牌统统的扔出去。为什么今天不兴起像这样的女人从这里出去，把她自己同族类的女裸体的照片的等等都给撕掉了？像他们不再有这样的人了。那这个异教的女人，那她说那在公立学校读圣经是违反宪法的等等。那现在他们，那你们注意到吗？那他们现在还要说，那一些伟大的圣经学者说，圣经里说的很多的预言绝对是错误的，那是从来没有应验过。那这些说法你们已经听过了，都读过了。那他们极力要说这说那等等，那你们看，他们就是要摧毁那道的功效，他们用这种的办法来摧毁神的道，就是以教条或者人造的东西取而代之。在他们眼里看来，那些东西比神的道更好，那这样他们就能用人的传统摧毁神的道。那他们就是这样用宗派的政策极力的摧毁神的道。各个教派都有自己的政策，那基督会有，那基督徒会有，啊，浸信会有，卫理会有，长老会也有，所有的教派都有他们不同的政策。那由于他们彼此分裂，那他们正在放弃自己的那些政策。瞧，他们以前不能这么做，但他们现在要这么做了。瞧，现在正是联合的时代了，他们正把一切都放在一块儿，合在一起，看看他们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天哪，那简直是用马肉和罐头里剩下的垃圾去烤面包，随便掺一些的东西乱填进去，再扔一些烂土豆进去，全搅在一块儿，看看会出了什么东西。我绝对不要这种东西。真的先生，他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吸收那些相信耶稣是个神话人物的人，接受那些相信耶稣是个神话人物的教会，并且相信耶稣只是个先知的人。那有人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另一个就是说过去可能发生过这种事，所有的教派都联合到一块，圣经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明白吗？那他们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联合，他们把一些伟大的圣父摆在上面，给那个兽做个像。那你就看到了，正如圣经说的，现在你们找了一个路德派的牧师当头。那我们看到这是联合的时代，同样现在共产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联合，教会在联合，一切都在联合。那注意大自然，哦，是的，大自然，如果你注意自然界，它也是一样，大自然是神显出迹象的日历，你明白吗？耶稣告诉他们要注意自然，那海会咆哮，那有各样的事情发生，多出必有地震， 国家之间的冲突，天上的迹象，地上的迹象，那到处都有迹象显出这个要来临的时代。那诸位云彩在云生成暴风雨之前，那你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吗？几朵小云彩聚集到一块，形成大的云朵，那这朵云被一阵风刮来，另外一朵云也被一阵风刮来，它们就刮到了一起，然后就形成了飓风。看到吗？在暴风雨形成之前，它们要先聚集在一起，那必须得聚集。在野鸭，那还有野鹅，那在离开一个水域之前，那你注意到野鸭野鹅会聚集到一起，那注意，那他们聚集到一块，那你可以看到他们从这个池塘飞到那个池塘，从这里飞到那里，他们都聚集到一块，那他们联合成群预备飞到别的地方。那这就是，那这是大自然，神创造了自然界，自然界按神的计划运行，这是一个法则，是神没有成文的法则，自然界按照神的法则来运行。那就像我在一个葬礼聚会上说的，那树里边的汁水在冬天下到土里的树根藏在那里，直到春天的复活，这是神的法则。人的聪明不能让树的汁水下移，你不能让树汁流干，你也不能把树枝取出来，没有什么方法能比神的方法更好。神有完美的方法，当树叶落了，神就让树枝下到土里藏起来。就像约伯说的，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看到吗？树枝在霜冻之前就下去藏起来，这是大自然的法则。那你们看外面的树叶现在开始落了，为什么？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每只野鸭都要聚集起来，聚集在一只领头鸭的周围。不管怎样，他们知道聚集在哪里。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他们知道某只公鸭是领头鸭，他们都向那只公鸭靠拢，聚集在旁边，然后一起飞向天空。他们从没有离开过那个池塘，而现在他们直接飞往路易斯安那州或德克萨斯州的水稻田。瞧，在他们起飞离开的生养他们一年的家之前，他们要聚集到一起。 Amen。这就是了，他们聚集在领头鸭的周围。人的问题就是他不认识自己的领头人。这位先生，人们聚集到某个教派周围，聚集到某个主教或某个人周围，但他们不愿聚集到那一位领头人及圣灵和神的道周围。假如他们说，哦，可是我害怕走火入魔了，我害怕走错路了，然后人们就是这样。假如一只小野鸭，他说我不喜欢那只领头鸭的发型，我才不跟着他呢，他就得冻死。当领头鸭飞走时，如果你不跟着一起飞走，你就会冻死，鸭子会聚集在一起，这是大自然的作为。野鹅也聚集到一起，聚集到领头鹅的周围，他们做同样的事。你观察过蜂群没有？那蜜蜂在成群之前先聚集到一起，围绕在蜂后的周围。没错，蜂后去哪里，整个的蜂群也去了哪里。这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成群之前先聚集到一起，是的，每一个自然都是的。鱼在春天洄游之前也要聚集到一起，你们在外海可以发现他们是这样的。那鲑鱼聚集成一大群，看上去就像驼峰一样，那在洄游之前他们浮上来，你可以在外海看到成千上万条鲑鱼聚集到一起。海水是咸水，但鲑鱼实际上是淡水鱼，他们游到淡水里去，因为是产卵的季节了，他们每四年一次游到淡水里去产卵，那产完卵就死在那里。他们知道自己去那里要死了，然而你却一点无法阻止他们。他们跳过围栏等等东西游到那里去，他们知道自己是赶着去死的，但大自然的法则使他们知道自己去那里去产卵，他们产完卵就死去了，然后小鱼出来，某个东西使他们又聚集到一起，游回到海里去。这是联合，这是法则，你不能打破神的法则。国家在分裂，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人们一定要做这些事儿。我们正处在国家的骚乱之中，我们看到各国的关系正在破裂。每一年我们都看到这个国家被共产主义吞并，那个国家被共产主义吞并，那就说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因共产主义弄得千疮百孔，最终他要接管的，这里必须得这样，你无法阻挡。为什么？这原因跟以色列人无法阻挡提罗是一样的，人们拒绝了神和他的道。这里先生，所以他们会怎么做的？我们看到他正在进行，那通常要 啊，要讲的内容得花好几个小时，但现在我才用了半个小时，那我得快一点才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到，那你们回家后再去查考。那注意，他们现在正在联合，你说巴兰弟兄，这是真的吗？他们正在走向哈米吉罗顿大战，这正是他们要做的。瞧，他们现在正为此而联合，这就是我们有联合国以及各种联盟的原因。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东方世界和共产主义等等，双方都在联合，教会也在联合，一切好像都在联合，联合，那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还有，在国家联合的迹象出现的同时，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各处有地震，各样的东西都在联合，导致了世界的联合，民众的联合，教会的联合，一切都在联合。就在这一切的联合正在进行时，另外有一种联合也在进行。阿们，这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们指出的，神正在与他的心腹联合，心腹正从东从西从北从南聚集到一起，这是一个联合的时代，心腹的联合正在进行。心腹为什么要联合呢？被提。阿们，神正在使他的心腹做好准备。亲爱的先生，联合心腹要与什么联合呢？与神的道联合。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不管任何教派或其他人说什么，心腹自己要主如此说联合。他正在聚集自己，他正在做好准备。为什么？他是心腹，没错，他与他的新郎联合，新郎就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是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教会心腹和道正在完全合而为一，直到神的道自己行出了新郎所行的事。阿们，你明白了吗？联合不再是加入教会，不再是这些东西，而是要脱离一切与基督耶稣紧紧相连。这是联合的时代，神正在把他的心腹联合到一起，带他回天家，绝对是的，与神应许的道联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那在尘埃中睡了的圣徒便起来，然后我们就要与他们联合，这活着的人与那些睡了的人联合，在我们被提升天之前联合，因为心腹到达那里时就完全了。活着的人要与神的道联合，那些睡了的圣徒已经这么做了，他们要到一起来，在被提之前形成一个大联合。 Amen。 共产主义要兴起，这些其他的东西要兴起，众教会要在另一边联合起来，从各国中组成世界基督教协会，但心腹却要在神的道下面联合起来，为了成就这个神已经降下天上的迹象等等，向教会证明这是联合的时代。阿们。神联合的时代，真的先生，哦，你们还记得吗？有一个道的联合与起初再次联合，带回了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把它带回来，这事儿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够成就，但它成就的时代就是现在，在其他的任何地方它都没有受到攻击，他们都去到了宗派的狂热里，但现在它不再属于宗派的狂热了，因为现在是各个种族肤色教义和归在基督名下的男男女女借着圣灵的喜并转向神的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了，是教会联合的时候了。哦，是的，是将那些从罗马尼亚大会成立第一个教会组织以来分散到各国去的道联合到一起的时候了。他们成立了路德派，成立了卫理公会，成立了其他各种的派别组织，为了自己成为一派，他们的接受一套的教义，接着当神差来别的东西时他们就不能接受了，因此只有到现在才有可能。神应许在这末日父亲的信心要再次恢复到心腹身上，一定会这样的，只能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别的时候。看看从天上降下的迹象，火柱悬挂在我们中间，拥有主耶稣基督同样的神奇奇事，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从不落空，都完美的成就了。阿们。这样我们就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时代，联合的时代， 我们看到国家在联合，世界在联合，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在联合，我们看到教会在联合，我们也看到神与他的心腹在联合，直到他与教会成为一，就像那边的金字塔那样，神再把他们联合到一起。为什么？自从早期教会以来，火柱就不在人们当中了。自从早期教会以后，人们就没再看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事了。只有在神揭开七个印，赐给我们一个相应的迹象，从天上差来七位天使以后，这才成为可能。他带回众教派分散了的道，再次回归到神的道，并带来圣灵的降临。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心腹与道再次联合，道就是神，教会与道联合，不是教会与任何教条联合，而是教会与道联合，心腹与道联合在一起。哦，太好了。要恢复什么呢？恢复五旬节时代父亲们原本的信心。行，那信心被路德派抛弃了，不是路德本人，不是路德，不是卫斯理，不是那些伟大的奠基者，但在他们去世之后兴起了一个教会，他们就把这教会变成一个组织，他们接受教条等等，偏离神的道。看看他们今天，他们已经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那你看，在这末世，你看了吗？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现在发生了，那这是神的迹象，所有这些联合都是这个时代的迹象。那我们要仔细看一看，那确信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因为教派而离开神的真道，他们不接受神的道，而接受教条和各种人的看法。启示录第十章说到第七位天使的信息，那记住，有七支号，有七个天使吹七支号，那是我们下一步要讲的内容。记住，经文这里非常精确地说到，这位天使不是第七位天使吹号，而是第七位天使的信息。看到吗？不是吹号的天使，而是传信息的天使。瞧，这第七位天使仅仅是吹号发声，这位吹号发声的天使在第七位天使信息的日子里，瞧，他的信息都要成全，那是教会时代的信息，这里他是传讲信息，不是吹号，写在圣经中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看看我们正处在什么样的时代，看看这七个印，他带回了被分散的神的道，路德以及其他先前的伟大改革者所做的事，他回到圣经中指出他们所处的位置，每个人都刚好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他所要做的事，教会要发生的事，他所要做的事，教会要发生的事，以及改革者所遗留的事。当末世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时，神预先告诉某一件事要发生，甚至连报刊杂志也报道了他，天使降下来向我们启示了七个印，把奥秘串在一起。阿们，弟兄，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辉煌，对我来说呢，符合神的道。阿们，我不管别的什么，我的确在乎人们所讲的没错，但对我来说他才是真理。就像那几个从巴比伦下来的博士，他们喊道，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他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我们要来找他。是的，我相信主来是那么近了，以致我可以说，看呐，新郎来了，我听见半夜的喊声。阿们。朋友们，我们正处在末世，吼吼，天哪，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了。那注意，这是何等的时代，我们就生活在这么样一个时代，神伟大的奥秘就成全了，带出神性的奥秘，显明的是什么，各种学说冒出来，说神是这样的，有人说他是那样的，有人说他是另一样的，但是主的天使降临提到了这些的学说，向我们指出了真理，描述了真理，这真理实在完美极了，你不可能有别的路走，就是这样，那就是他。瞧，还有蛇的后裔，那还有以及所有这些在人们中间看为很奥秘的事，那是什么？这是给什么的迹象？联合的迹象。马拉基书第四章说了什么？要恢复，要把五旬节的原本信心恢复给他的子民，用同样的五旬节信息，同样的五旬节迹象，同样的五旬节明证，同一位神，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教导，在一切事上都完全以同样的火柱证实出来。这火柱曾把去大马色路上的保罗击倒在地，他今天又在我们中间做在那个时代所做的同样的事，联合。 我们看到国家在联合，我们看到世界在联合，我们看到教会在联合，我们也看到心腹在联合，与神的道联合。为什么？道就是神，就是新郎是道，心腹是道的听众。那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联合好像婚礼一样，瞧，他们正在为婚礼做好准备，他们要成为一体，道成为你，你成为道。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凡父所事的我也是，凡我所事你们也是，凡你们所事的我也是。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明白吗？到那日是哪一日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神隐藏的伟大奥秘正在启示出来。哦，我简直太喜欢这一点了。那注意，科学是无法与神的道相比的。他们今天可以比较，那他们以前不能比较，只有到了现在才可以比较。那注意，耶稣说天上的迹象，天上的迹象，科学和国家的迹象。那今天他们在天上有伟大的迹象，人类有宇航员等等。宇航员的世界科学做了什么呢？它带给人们恐惧，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能发射投掷几个类似这样的炸弹，我们就都完了，看到吗？那就是他们得到的迹象，天上可怕的迹象。他们有原子弹、导弹等等各种的迹象。那你们知道前不久他们在某个地方签了一个协议，他们不再向外扩散核试验，可是他们现在继续在地下水下做同样的事。看，他们签了一个协议啊！如果你们说你们不做了，我们也不做了，那我们回家要用这种方法做，那我们知道你们也会在那里用同样的方法做。其实那根本不算一回事，在他们之前毫无诚信可言，根本没有那回事。你能看到吗？每一方都对另一方害怕，这是可怕的迹象。科学、人类和国家在天空中制造了可怕的迹象，绝对是的。那他们彼此害怕，现在又有了一个天上的迹象。瞧，他们在天上又得了一个迹象，一个可怕的迹象，这是在太空中的宇航员，他们可能拥有原子弹，可以投下来摧毁整个国家。他升到太空中站在那里，你没法制止他们那么做。他们肯定可以做，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做这事。如果他们想做，他们可以把国家炸成灰烬，只要数分钟就可以了。这个人能够做得到，别人能够做得到。因此你看，他们得到这样的迹象，但却是一种使他们害怕的迹象。他们正在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武力集中起来，自由世界再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共产主义把他们的武力集中到俄国，但是任何一方都对另一方感到害怕。瞧，这是个可怕的迹象，没错，那是国家的迹象，明白吗？但是神的教会也得到了一个天上的迹象，一位宇航员，阿们，就是耶稣基督以火柱的形式出现。这火柱曾出现在旧约时代，也就是后来往大马色路上扫罗所遇见的。同样的，耶稣出现在今天，他做了什么呢？他给你带来恐惧吗？他带来的是爱，带来你们彼此之间的联合。阿们，彼此为对方着想，他带来了神的爱。哦，使我们联合，带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联合成为心腹。这就是他现在所做的与神的伟大联合。人们正在联合，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征战，这个集团与那个集团征战，教会夹在他们中间。你们注意什么事发生了？他会与他们联合，绝对没错。我们发现那种联合带来的是恐惧和惊慌失措，但神的教会心腹与独一的神联合，在一个灵之下，就是神的灵，在神圣洁的联合中成为神圣洁的心腹。是的，联合成基督的身体，这身体以心腹的身份等待着新郎，就如他是心腹，我们也称自己是心腹。由于心腹联合的时间到了，教会正在走到一起，我们之间应该创造这么一种爱，使我们再也不彼此分离。是的，只要你不需要去求人们祷告，不需要去求人们敬拜神，也不要去求人们做正确的事，因为他们与主是那么的相爱，再也不想做别的事。你想一想，一个小女孩，一个可爱的少女，她就要嫁给那个深深爱着她的那个年轻英俊的男孩子，对她来说，她比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要。她知道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婚礼的日子临近时，我告诉你，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一直走来走去，看到没？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她向她全然的顺服。没错，凡是能讨她喜悦的事，就是她愿意做的事。这应该是今天教会的样子，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被圣灵印在那里。那 那我在这儿教导你们的事儿，是告诉你们这些迹象以及正发生的各种事儿。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多说完，若是主愿意，我会在另一个信息里边完成。但有一件事是教会所缺乏的，那我们会讲到那个。那我现在已经触及到这一点了，瞧，我们会讲到的。你要与神联合，那如果你不，那就只能这样，但你必须做，因为联合的时间很近了。神正在把他的教会聚集到一起，那准备备题，来参加那个伟大的联合的婚礼。那时神与人就要永远的联合，受时间限制的受造之物要永恒联合，以人子形象显现在地上的耶稣做了神与人的合一，他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带来一种能力，以这种同样的能力使信他的人联合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现在教会正在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必须得到自由，脱离任何这些的枷锁，来自己预备好聚集起来，联合在一起。何等的仁爱和喜乐，圣灵在他们当中运行。哦，这是何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野鸭在做好准备，我们看到野鹅在做好准备，我们看到蜜蜂在做好准备，我们看到云朵在做好准备降雨，我们看到一切的事都在一个大的推动下联合到一起。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组成国家的联盟，他们联合起来成为共产主义。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他们也在联合，我们看到教会也在联合起来，一切都在联合。这种迹象在以前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20年前也不可能这样，不可能这样，10年前也不可能这样，必须现在才可以，看到没？因为这些学说等等的东西以前没有到位，现在醒过来吧，赶快摇醒你自己，认清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就好像那几个博士一样，要与神的道看齐了，主的光就照亮我们的道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荣耀归于我们耶稣基督的神，归于我们所爱的神，归于那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的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是用他的宝血买来的。哦，当联合的时候来到时，我们正在仰望，我们在他灵的联合中彼此联合，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灵吗？肯定是的，是神的灵。是什么呢？是他的道，他就是道，那是道的圣灵。当那应许的灵降在你们身上，证实并显明他就在这里，那是同样的灵时，那他是与摩西同在旷野的那一位，他是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一位，他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扫罗的那一位，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做同样的事。我们看到国家在联合，我们看到教会在联合，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在联合，我们看到各种主义在联合，我们看到这一切事在发生。现在我们看到心腹正在与道联合。哦，这是已睡圣徒快要复活与我们这活着的人联合的时候了，一同去耶稣基督永远的联合在一起。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晚就与基督联合，我们把自己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整个的魂身体心思都向耶稣基督顺服，仰望的联合的时候到来。当神的号角吹响，时间不再有了，永恒辉煌美丽的早晨就要来到。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必要复活，在那边相聚，与活着的心腹一同被提。看看这个联合，神用他的道与教会联合，道与教会联合，使他们都成为一样的。说这事他就必定发生，做这事他也必发生，就是这样。这是我在你们前面，是我证明的，是我与你们同在。使他们发现时间已经临近，神的号角就要睡响。那些睡了的圣徒，若没有我们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11章说到许多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与还活着的人联合，教会与道联合，教会和道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已睡圣徒和活着的圣徒联合起来成为一体，一同与基督在空中联合赴羔羊的婚宴。这是联合的时代，联合的迹象到处飞扬，各国都有这迹象，共产主义有这迹象，西方世界有这迹象，联合国有这迹象，基督教协进会也有这迹象。今天晚上在圣灵的作用下，这迹象就在这里，神的道确认这迹象并证明它是真理。阿们。这是联合的时代，是联合时代的迹象。让我们低头。主耶稣，我的心几乎因欢喜而跳跃，我看到了他的可能。我作为一个中年人， 你要看到你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到来，我活着站在这里，看见你的号角吹响，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主神呢，想到我们站在这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世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刹那之间你要向我们显现，你所爱的人要与你一同聚集在一起，我们就要在一眨眼之间改变形象，一同被提到空中，与我们的主相遇，在那里与你永远联合，永远不离开你的面。主啊，今天知道我们现在联合成为一个灵是多么伟大的事，一个灵就是圣灵，圣灵紧握着神的道来到了我们的中间，能从世界脱离出来与基督耶稣联合，这是何等伟大的事，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想到有一天我们将以肉身的形象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坐在婚宴的桌旁，在那里与他联合，与他成亲，像新郎与新妇一样度了将来美好的时光，永远没有穷尽。主神呢，愿这对人们来说不是神话般的幻想，而是成为不折不扣的现实，直到这种即可进入人们的心里，他们从报刊上看到，从广播新闻里听到，直到现在是联合的时代，联合的迹象正在闪烁。主神呢，正如我们谈到女人以及他们现在在这末世所做的，教会在这末世所做的，教会时代是什么样子，企业的奥秘是什么，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正如挪亚的日子，我们看到的正如挪德和索多玛的日子，那是神的实则，让人的肉身中显现，吃牛肉喝牛奶吃饼，站在那里能够说出的背后发生的事。耶稣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发生同样的事。主神呢，我们看到金字塔它是如何被建成的，看到我们如何在上面添砖加瓦，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处在了末世，正等候主这压顶时，荣耀归神。父啊，我们祈求你尽快叫醒人们，把我们招聚到一起，让我们拥有对耶稣基督和彼此的敬虔之爱和尊敬。今天晚上这里若有人心里还没有这份盼望，愿你向神举起手说，主神呢，使我与你联合，让我跟你联合，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祝福你，你是的，主要使我与你联合，是的，哦，神啊，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看看以色列在那边也联合了起来，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一起，联合起来，现在他们是一个国家了，他们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了，有自己的国旗，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军队，他们以前有过的东西现在他们也有了，以色列在联合，罗马也在联合，教会在联合，心腹也在联合，阿们。那伟大的联合就要来了，是什么呢？一切都朝着那个迹象而去，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迹象，耶稣与他的心腹联合成为一体。父神呢，请你赐予我们这些人所求的祝福，愿我们从心里从灵里与你联合，他们举起了手渴望与你联合。主神呢，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民。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所知道和所能做的事，就是向你祈求，你说过我们只要相信祈求就必得着。主，我们盼望这份联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奉着救恩赎价在歌歌看那新郎来了，我听见半夜的呼喊，如果我们坚持到底，就必随着喊声被提，在空中与他相会。哈利路亚，我的弟兄啊，要警醒祷告，免得夺取你的冠冕，因为不冷不热的和堕落的穿不到羔羊婚宴的礼服。没错，让我们为那半夜的呼喊声做好准备，在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 有一个呼喊声，不是在不信的人中间，那将是一个奥秘，但对信徒来说，他们正在仰望着时刻的到来。你们看到天上的星排成一列吗？看到吗？他带出了什么？正如他起初所做的一样。瞧，我们正处在这个时刻了，迹象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主来的迹象已经显现，看到无花果树叶正在发嫩，天国的福音传遍了万国，我们很近了，世界的末日已经看见，我们要高兴宣告的显现了，蒙福信心是这样吗？哦，宣告的显现的蒙福之信心，那是我们要去做的，告诉每个人做好准备，准备迎接神。 Amen， 我爱他，哦，我多么的爱他。那让我们现在站起来，我们彼此的问候，彼此握手说再相会，现在彼此的握手，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记住，你可能被现在就呼召走了，我们下次聚会你可能就在主的脚前了。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那想一想，在我们再次相会之前，在我们星期天上午或星期三晚上再相会之前，那你可能知道了，这就是有人不见了，那这个人不见了，那他们走了。我想一想，可能你的丈夫不见了，可能你的妻子不见了，约翰的妻子不见了，可能你的孩子不见了，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什么？你可能被留下了。哦，当那些失丧的人晓得他们的命运，那是何等的痛苦与哀嚎，他们向岩石与大山哭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圣城向圣殿呼喊，他们祷告，但祷告的太迟了，他们拒绝了这信息。哦，弟兄，绝对不要这样，无论做什么坚定地持守这个目标。是的，在我们再相会之前，我们要这么做。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当诱惑要你显灵，该做什么？呼吸这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堂美，地所望与天所乐。当我们哼着歌时，让我们一起低头。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愿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尊贵名和甘甜，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